好，我们今天很高兴那随意弟兄一起来为我们正道他的题目是基督徒的社会生活态度我们就将时间交给他。
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装备圣徒活出新人。那这一季我们谈到是说是要效法耶稣。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是在谈包括主日学我们都在谈新生命新生活这个系列。今天这个题目也是一样我们是谈到新生活新生命。好，现在我们就开始先做个祷告。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神的恩典赐给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就求神让我们靠着神的话语给我们的力量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真是能够照圣经的教导我们能够活出新的生活。感谢神愿意今天的信息神的话语就亲自教导我们让我们生活上真是有改变。感谢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都很熟悉基督徒该做的事情。基督徒本身所谓基督徒是跟随耶稣的人。那基督徒是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在世上我们所处的社会当中基督徒应该是最守法的人最守法的国民所以基督徒应该是不会害人不会占人的便宜愿意牺牲自己而且乐意帮助人基督徒所做的事应该是蒙神所喜悦的可是我们同时也知道在教会的也都是一群罪人我们仍然是在很努力的去面对我们本身过去与生俱来的罪性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里所不同的是我们说我们是穿上的披上的耶稣或者是脱去旧人换去新人有这样的新的生命而且有神话语的恩典我们因为靠着神的话语我们可以改变可以活出像刚才提到这些基督徒应该要做到的今天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他特别说要劝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这个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非常不容易如果靠着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就像我们平常所设一些生活上的目标要做到这个实在是不大实在应该说是不可能不要说不大可能唯一可以做到的方法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所以他在十二章他也提到说如果你要做到这些的话要做到的秘诀是什么就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很自然的在这个属世的社会上我们会效法世界别人有什么我们就觉得说哇那个很好我也要别人开很好的车子我也要很好的车子别人有大房子我也要大房子保罗说这里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也就是说当我们想要不要效法这世界的时候我们从内心我们就要知道说要能够改变如果我们心里面上没有改变的话那行为上其实是很难做到 所以他在十二章开始说到，我们要献上啊，圣灵当作活祭，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那实际上生活怎么去做？实际上生活怎么去做的话，在十三章啊这边，他从三个方面啊来告诉我们，从三个方面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做。第一个就是从我们对政府的态度，第二个是对社会的态度，然后最后一个是我们对自己的态度。所以今天我想就从这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注意到保罗所讲的这个说要服从，要顺服政府，顺服掌权的，在跟社会其实是正好相反，尤其在当时的社会，他们是在犹太人是在罗马政府统治之下，而且被压榨得很辛苦，不但是没有什么权利，是次等公民，而且那个生活上还要缴很多税，被压榨得很难过。所以保罗说，你们要顺服掌权的，所以这些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如果真的要做，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我们要从心里面，我们就要能够更新变化。箴言上提到说，一切果效都是从心发出，所以一定心里面改变之后，我们外在的行为、外在的做法就会改变。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年我们都会领到一份月历，在七月份上个月的月历，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上个月的月历跟这个是有相关的。上个月是的经文是出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部分，他这边说到说，我劝你，也是保罗了。保罗说，他劝我们说，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应该如此。他说要为君王，要为在位的来祷告，为什么呢？这样我们就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这边也是说要为掌权的来祷告。我知道我们就是已经信主很久的弟兄姊妹们，每一天尤其就是有时候刚信主也是更是有那个那个感动，就是我们每一餐吃饭之前都会做先换祷告，所以那一天至少有祷告三次，然后有时候你还有灵修祷告，还有读经，甚至还有聚会，所以祷告的次数其实不少。那你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如果你想一想，回想一下，我过去这一周祷告的内容是什么？还有我们在祷告会，你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大部分我们都是为我们身边的这个朋友、为家人，还有甚至为自己的那个前途或遇到的困难来代求，为我们弟兄姊妹肢体的身体来代祷。这些是很正常，我们还为教会的事工来代求。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忘记的，就是说有没有为掌权的来代祷。想想你过去一周有没有为总统来代求，有没有为这个州长或者参议员或者是甚至警察一些在就是政府的官员来祈求。我们很少很少做到。保罗提到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平安无事的度日，最好为这些人来祈求。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们在美国很自然的，其实从你想想，从你家里到教会来是不是很平安？你会觉得平平安安到教会来，也不期待会不会在路上会不会遇到那个炸弹摆在路旁，就你开车过去就会爆炸？不会，对不对？相对我们这国家很安全。在世上很多国家，你从一个地点到另外一个地点，其实就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甚至到另外一个地方聚会，甚至到教会聚会，都要冒生命危险，都会可能都会被抓去关起来。所以如果要平安度日的话，我们要平安能够敬拜神，事实上是要为掌权的祷告。我们盼望掌权的人所做的决定所决定的措施 是能够符合圣经的教导。当然不是说要掌权的，都是信上帝的，都是信神的。我们是盼望他们也能够做到。即使在美国，我们说在美国，我们说刚刚说很平安、很安全，就是每天生活都你不用操心太多的的危险，但是还是有一些事情政府的决策是不是跟你想象的不大一样？比方说这个同性恋的婚姻合法化跟圣经的教导就不是吻合的，还有堕胎合法化，所以有一些措施不见得是跟我们圣经上的教导是符合的，而且是相对的。所以保罗说我们应该要为在位的为掌权的、为立法的这些人来祷告。如果我们再看远一点，我们看看2000多年前第一个世纪耶稣所处的那个时代，就是我们也是使徒所处的那个第一世纪那个时代。在保罗他写信给罗马教会，就是我们现在读的罗马书和提摩太书信的时候，那个时间是我们所知道现在知道那个恶名昭彰的那个罗马皇帝尼禄在位的时候。犹太人那时候是次等公民，还有那时候一大部分人都是奴隶，所以残暴的这个罗马政权他对人民是压榨的，实在是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甚至要杀人就杀人，连他所封的一些王都有生杀大权。如果你记得耶稣诞生那时候的故事，是不是一个叫做希律王在位的时候，结果他就下一个命令把这个2岁以下的孩子包括在那个就是那个伯利恒境内还有附近的城市2岁以下的全部杀掉，所以他们是有这样的权利，而且很残忍的。像这样的情况，保罗还说你们要顺服掌权者。还有那时候他收税，有没有真的有点像吸血鬼一样，他们恨税吏恨得要命，尤其是这个犹太人去替罗马政府收税的这是恨得要命。如果你记得那个扎基亚叫做撒该的故事，有没有那个连后来耶稣去他家吃饭的时候，他们都认为说这个罪人你不应该去。所以像这种税吏是就是说等于是像吸血鬼一样，人们是很恨的。可是保罗说你们要顺服掌权者，要顺服就是像这样的教导其实是跟社会的趋势相反。那我们怎么样来领受？保罗在算是他那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那时候基督徒的迫害也越来越严重，最后他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所以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那时候还没有到过罗马，他说我一直想去，但是我都没有办法去，那这次看来我可以去了。结果他最后可以去的时候是囚犯的身份去的，不是说他自愿去，就是说他那个自由旅行去的，是当作囚犯被押去的。上个月我跟慧莲我们看了一个电影叫做 Paul the Apostle of Christ， 可能有人看过那个电影院也在演，就是保罗耶稣基督的使徒这部片子。他这个记述的说保罗当时在罗马监狱的事情，当时罗马这个城被大火烧掉了，那个结果后来就是说很多的研究发现很可能是尼禄皇帝就是他自己下令把它烧掉，然后嫁祸给基督徒，说是基督徒烧的那个事情。所以那时候他就下令逮捕基督徒，公开的将他们很残酷的折磨 把他们把基督徒钉十字架上面，而且有些人有些基督徒就把放他被狗咬死，甚至更惨的是，我这个电影上也看到了，就是把基督徒放在那个挂在柱子上当蜡烛来烧。哦，你看的真的是难过。当时路加去探望保罗，然后就很幽默的跟保罗说：“你在住在这里，被关在这里，被打成这个样子，你居然还可以找到时间偷空跑出去，带人去把放火烧罗马城啊！你真是不简单。”啊，都是很讽刺的这样讲。基督徒当时啊，路加到了监狱的时候啊，这个保罗就是告诉他说：“现在我们有一群人啊，准备要用武力抗争，准备要杀罗马士兵，杀罗马政府的官员。”保罗说的话是说：“这样不对，这样都不行，你们唯一的回应就是爱。”所以保罗在冰冷的牢房当中，当他被受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他仍然是坚持了当时啊，他在啊这个啊，从神那边领受，在给那个哥林多啊教会写信的时候，他说什么？爱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他就把这些话讲出来，也就是说，他在逼迫的时候，他仍然用爱来回应。啊，想到看到那个基督徒被逼迫的情况，他能够用爱来回应，是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是非常不简单。他在15:13第一节，他说，这个时候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是其实是一直是人在以弗所，或者是从以弗所要到耶路撒冷的路上，也就是他完成第三次旅行步道的那个阶段。他说到，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应该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他后来入狱以后呢，他后来遭受了毒打，他仍然是要觉得是要用爱来回应。那下面另外一个提到就是说，那当基督徒要不要交税？很多人是反对的，我觉得不应该交税的。耶稣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在圣经上面有讲到啊，马太福音的那个就是耶稣是在22章哈，在22章，耶稣跟门徒来到那个耶路撒冷，他那边教训人，他做了一些比喻啊，他做了一些比喻，然后祭司长跟法利赛人觉得说，他做这些比喻其实是指着我们说的啊，所以因为他主要是讲到一个就是那个佃户的比喻嘛，就是说啊，有一个主人，他那个种了葡萄园，后来他到国外去，就把那个这个园子啊，这个交给这个那个佃户来管。但后来他回来之后，他后来派人来看看他那个园子管得怎么样，就被这个管园户的佃户把他杀了。后来他派他儿子出来回来说来看一看啊，我想他是说派儿子出来看的话，这个应该他们会尊重，结果还是被他们杀了。他举这个例子啊，其实他们法利赛人觉得说，诶，他这个是在骂我们，是在说我们的，所以他就想办法要逮捕耶稣，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啊，找几个人去问耶稣说老师啊，我们知道你为人诚实，照着真理神的道来教导人，你不顾及任何人，你也不寻情面，现在你告诉我们，我们要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哇，这个麻烦大了。如果说可以的话，那犹太人就恨死他了；如果是不可以的话，那这个罗马政府就要抓他。但耶稣说是什么？就是说，你拿一个钱来给我来看看，这个钱上面是谁的像？他们回答说是凯撒的。所以耶稣对他们说：“该撒的就当归该撒，神的就当归给神。”所以耶稣的回答意思就是说，你们缴税是应该的。哦，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实际例子，说世上缴税是应该的。在彼得前书也提到说，你们为主的缘故 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就是人一切的制度要顺服，或者是在上的君王，或者君王所派赏所派的臣宰，因为很简单，因为所有权柄都是出于神，没有神赐给权柄啊，这他们不可能有这些权柄。这边在经文上，我们刚才也读到，凡所神所命令的、所命的这些政府的官员，都是神的用人，都是神的用人是什么意思？都是为神做事的，所以神也给他们配件，给他们配件就是什么？给他们一些权利，给他们一些可以做的事情，给他们一些 tool 可以用。他目的是要让做坏事的人来害怕，也就是说，神立这些掌权者，这些政府官员是警察管理交通也好，或者是抓一些罪犯也好，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安居乐业，是希望我们可以就是说生活可以平安，做坏事的就应该害怕会被抓起来，会被关起来，做好事的就应该得到称赞。但是有一个问题，要是政府所下的命令、所下的旨意跟我们圣经上的教导有冲突，那该怎么办？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答案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换到《使徒行传》第三章那个地方。那时候彼得在圣殿的门口医好一个天生瘸腿的人，结果约翰跟彼得两个人就被抓到公会去。什么是公会？公会就是相当于这个今天我们的最高法院。公会是当时犹太人的最高法院，被抓到那边去受审。受审的原因不是说他们医好病人，医好这个瘸腿人，他受审的原因就是说他们这个教训去教导那个死人复活的事情。主要就是他们在谈到耶稣复活的事情。所以那时候他们在审问他的时候，他就恐吓他们两个人说，这个你们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到处教训人。结果彼得跟约翰怎么说？这个很清楚的哈，我们都知道，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你们自己说吧。他说那个耶稣叫我们去，神要叫我去，叫我们去要传福音，要讲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复活的事情，那你们说不可以，不要去讲，那我要听你们的呢还是听神的？你们自己想想看。所以很明显的，他告诉他们答案了。另外在一个故事，我想大家也都听过了，在旧约里面有一个王叫做尼布甲尼撒，这是记载在大尼里书第三章如果你有圣经也可以换到大尼里第三章。那时候尼布甲尼撒造了一个金像，他就宣布对各方各国人说，你们要是听到这个，因为那时候他其实是很强盛，他说你们要是听到有号角在吹有那个音乐声琴什么这些鼓这些东西在奏的时候，你们就要跪下来要拜这个金像，不管是谁，如果你不拜的话呢，就丢到火炉里面烧死。这是尼布甲尼撒当时是就是非常非常 powerful 非常有力的一个人，四周的国家都怕他的。那时候丹伊里三个朋友，一个叫沙拉德，第一个叫米萨，还有一个叫做亚伯尼哥，他们是信靠神的，信靠耶和华神的，所以他们三个人拒绝去拜这个金像。结果尼布甲尼撒王大怒，就说把火炉烧七倍更热烧到七倍热，然后把这三个人丢到火炉里面烧死。结果当一些 一些士兵抬着这三个人抬到火炉去的时候，这些士兵全部被烧死了。结果他们其他人看到说，哎，里面有四个人在那边走来走去，这四个人，另外有一个人，他说另外有一个人，第四个相貌好像是神子。所以后来他们三个出来之后，他们发现这个没有看到任何的伤痕，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也没有烧焦的那个味道，那个气味。所以尼布贾尼撒就改变他原来的这个心意，他就说：撒拉德、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哦，这是也是一个顺从神不顺从人的一个例子。所以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如果是我们是这个遇到政府的一些措施不是跟神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但是注意到这里所讲的要顺从神不顺从人，并没有包括个人的启示。你不能说四月十五号要缴税了，结果你不缴税，结果国税局人查到你家来说你为什么没有缴税，你说神昨天跟我说我不用缴税。OK， 所以你不能这样讲，所以你个人启示其实有时候你自己想的，你不能这样讲，因为很明显这是跟圣经上不符合，圣经说你要缴税。好，我们看第二点是在如果你有圣经翻到第八节的部分，第八节到第十节的部分是谈到基督徒对社会的一个态度。这边他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者别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的。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说不可亏欠人，是不是我们说不可以借钱啊？你去借 mortgage 也不对，去借钱买车也不对了，是不是这个意思？他即使他不是这样讲，是有人把他解读认为借钱也是罪，但是圣经上，如果我们从圣经上来看，圣经并没有禁止借贷，圣经上有讲到的就是说，我们所欠债的就应该还，应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刚才也提到的就是说你欠的应该还，而且不要放高利贷。如果你记得我们几年前才就是退休会也特别提到尼希米记，那时候也提到，就是讲到一些，因为他们从那个被掳的归回到这个耶路撒冷要建圣殿的时候，因为很多人实在穷得不得了，因为跟弟兄借钱又要收利息，所以那时候尼希米就说，告诉他们说，跟弟兄借钱的话，不要要利息要免掉，有没有？还有另外在马太福音也提到，就是说你如果欠钱的话，连本带利都应该还，所以不是说不可借钱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亏欠的话，你就应该还。就没有说用英文的一句话，就是不会有 outstanding 的 debt， 不会有 outstanding 的 debt， 就是要还掉。可是他这边说到一点，就是要常常以为亏欠的是什么？你要彼此之间要常常以为亏欠。他讲的是爱，不是讲的是钱的部分。意思就是说，你常常以为亏欠的话，因为爱就完成的律法。他这边提到就是说，当你把这些圣经上面所讲的十诫，还有甚至犹太人他有613条的那个叫做米斯瓦他的诫命，这些全部其实根据保罗所讲，其实他就全部包括在爱神跟爱人如己这两件事情上面的。也就是说， 你要守这些诫命的话，如果你做到爱神跟爱人如己的话，那你就完全的诫命。很明显的就是说，你看十诫讲的这些不可杀人、不可偷盗这些事情，如果你爱人的话，你爱人如己，你会不会去杀人？你爱人就不会去杀人，你爱人自然就不会去加害于人，你爱人自然就不会去偷盗、奸淫、贪婪这些坏事，你自然就不会去做。那你爱神，你就不会去拜偶像。所以他就说，这样爱就完全的律法。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么提到说，不可亏欠人，我们要彼此常以为亏欠。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常常以为亏欠的话，你对于这个亏欠这个人，你自然会对他好一点。就好像你欠这个人欠100万，你走到他前面你就很恭恭敬敬的一样，你要对他好一点，很自然的。所以好像欠债人总是对债主就是毕恭毕敬的。保罗，我们再看保罗的例子，保罗他自己认为他是欠福音的债，有没有？所以他传福音怎么传的？有没有？他传福音，他提到他受了多少苦，有没有？被鞭打多少次，被石头打多少次，还是什么的？还有是这传难几次，被蛇咬什么一大堆事情，并没有阻止他去传福音，因为他觉得他是欠福音的债，所以他就努力传福音。所以我们今天说要效法保罗的话，我们要传讲福音的话，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欠福音的债，我们就会努力去传福音。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是欠爱人的债，不是那个爱人，不是欠你爱人的债，欠爱那个中文没有句点，因为我知道在中国大陆称配偶叫爱人，以前对不对？然后欠爱人的债是欠太太的债吗？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觉得你以为亏欠，你要更爱人的话，那你以为这方面欠债，你就会去爱你身旁的人，就会爱人如己，就可以做到。所以保罗说要常常以为亏欠人，就是这个意思。我们都很知道耶稣是先爱我们，而且他的爱是什么爱？我们说是阿加佩的爱，是不是？是舍己的爱。这种爱就跟我们现在所谈的，有时候我们想到耶稣的爱，再谈谈我们自己对其他人的爱，实在是都很羞愧的事情呢。保罗提到耶稣的爱，他提到的讲到的是什么？他说耶稣对我们这个爱是什么？在罗马书第八章前面提到的38节，他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人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跟神的爱来隔绝。哦，古今中外上下，任何事情，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这是神对我们的爱。神叫神爱我们，神也叫我们要去爱人。这是保罗特别提醒，一再提醒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好，第三点，进入到第三点，就是在罗马书第13章11节到14节的部分。他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应该趁早睡醒的时候，我们得救比当时出现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应该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们人信了耶稣，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代罪的救赎，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我们可以重新做人，我们不再属世界，不再属魔鬼，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像彼得所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不但是我们的那个叫做 citizenship 国民，不是地上的国民， 不只是地上国民，而且是天上的国民。在腓立比书也提到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所以我们每过一天，你知道我们一天过一天，你会觉得说好快，一下一个礼拜过去，一个月过去啊。每过一天，主再来的日子就更近一天。撒旦是掌管世界，所掌管的世界是黑暗的。我们说属基督的国度是光明的，那黑夜就要过去，白昼将要来临。这个他这样的比喻，我想我们都很清楚。我们睡觉晚上知道白天很快就到了，所以这边保罗提醒我们要随时警醒，预备主再来。我们既然有了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在里面，我们就应该要除去以前不好的行为。就好像你当王子的，已经是王子住在王宫里面的，那你不能像无业游民一样的行为，哦，这个不能像他这样，很多一些坏的行为就应该去掉。所以我们有圣灵内住，也知道是非真理，行为就要端正，不要效法世界，不要爱世界，要爱神，不要得罪神。我们读到这里哈，我就想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想很多人都会想到，就是刚才读到那一段，就是说那个好这什么那个好色淫荡增进嫉妒这些生活里面，奥古斯丁在第一世纪的奥古斯丁，其实他的生活就是这样。奥古斯丁是生在西元354年。他是因为看到罗马书这一段话，也就是刚才所读的13章13节到14节这句话，后来就是悔改信耶稣的。他的父亲是罗马的税吏，当时他是一个放荡浪荡的一个年轻人，母亲是基督徒经常为他流泪，为他祷告。这是后来他自己写下一本书，叫做《忏悔录》，很有名的《忏悔录》，大家都知道的。这本《忏悔录》就是写他当时荒宴多么荒诞的生活后来怎么样来信主的过程。他在十几岁，他就跟几个那个志同道合的一些小太保到处惹麻烦。17岁的时候，跟一个女孩子同居生了一个孩子，也不结婚。他很聪明。后来他到罗马读书读修辞学啦，读那个一些雄辩学哲理，所以很聪明学问也很好。后来他到了米兰的时候，遇到一位主教也是非常有学问的，他的朋友就觉得说应该把他带到教会，所以他被带到这个主教的那个讲道的教会去听。慢慢他就会改变，因为他自己学问很就是很有学问，很聪明，所以如果一些讲道不够好的话，他根本不屑于听。那这位主教有声望，然后这个学问又好，所以他就慢慢受到影响。有一天他就在米兰的一个朋友的家中花园当中散步，突然听到有一个小孩子的声音说拿起来读。结果是在他一看，在桌上有一本圣经。那圣经他想说这个有点奇怪，怎么有这个声音。他拿起来一读，上面写的是什么，上面一翻就翻到罗马书13章13节。他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他读完之后，这个不是在讲我吗？我就在荒宴醉酒，我就是好色淫荡，我就是增进嫉妒，这个就在讲我啊。哇，所以他那时候就悔改了。从此他就生活慢慢改变，后来到了修道院，那时候没有神学院那时候有修道院，他就到修道院去好好研读圣经。后来就被上帝大大使用，成为一个主教。这是奥古斯丁，他是被这两句话改变。奥古斯丁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他也知道他犯罪不好，他沉迷在放荡中当中，他也知道不好。但是一直到32岁，他终于悔改过来。哦，刚才这个故事他悔改的过程，那是什么改变这么一个聪明的人？是什么？是因为神的话对他产生了效力。神的话就是灵，神的话就是生命。我们不读神的话，我们心很难改变。奥古斯丁是读了神的话，所以心里他改变了。是因为神的话进入他的心，醒悟过来，所以他生命改变，他行为终于也改变了。我们今天的社会，即使你不出门，你在家里不出门，你也有 internet， 对不对？那引诱实在多得不得了。哦，不是说你去遇到人才会受到引诱，在家里 internet 都受到很多引诱，啊，真是力不从心。世界充满了罪恶，一不小心就陷入了罪的陷阱当中。现在有多少人要逃税？多少人要想尽办法要钻法律的漏洞要犯罪？圣经告诉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要除去我们心中老我那种增进、恼怒、嫉妒、苦毒、自义、骄傲和其他不好的那个概念。我们不要把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谦卑的与神同行，要在神的话语当中扎根，生活要有准则，要说法，要有胆量，有胆量来跟随耶稣，有胆量来跟一些不对的事情说 no， 有胆量去做对的事情。最后我想我就用这句话做结论，让我们自己去想一想，就是说箴言，这就是箴言所讲的，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而发出。所以我们要有过新的生活，因为有新的生命，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所心所想能够跟主耶稣基督同心。好，分享就到此，我们做个祷告。